女人的情绪世界，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女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我们仨。
哎，田云杨帆啊，
嗨，你好。
我呢，最近我讲一讲我最近一个经验哦，
嗯，
就我去搭飞机啊，结果呢，我都没有收到取消的通知，去到机场就被告知
取消了，
班机取消了，
还有这样的事？
对，然后呢，班机取消还不打紧，我排队就是要等下一班延签呢、啊。还不告诉我说我可不可以顺利搭到下一班机？
你要告诉我是哪个航空公司？
我觉得不关事，很多航空公司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但你们可以想象，当时在一片吵杂当中，有人就对着那个办事的人就很恼怒嘛，骂他。就那个小姐，不是我们不是讲小姐，那个姑娘呢，就是她也就是不温不火的说：“你骂我也没用啊，
又不是我造成的，
又不是我造成的。”哎，我觉得她 EQ 还蛮高的。那于是呢，就稍微把那个冲突的气氛降下来。
你知道吗？他们是要进行这种训练的。
哎，但是我曾经遇过不关我事啊的时候呢，可能会
激起来更大的
方更。
那后来怎么解决呢？就是说这个冲突
啊，这冲突呢，就是大家也没辙了，因为当你这样子一直骂他的话，我们后面的人排队怎么办呢？嗯、而且他插队啊，各方面
那也不是解决的办法，还就是要商量出解决的办法。
最后呢，我们就只好耐心的等啊。
嗯，
那所以我估计这件整件的事情呢，他说什么什么机械故障都不是。我估计不是什么问题，是航空公司因为人太少不让我们
飞，他太多的借口和理由了，
太多借口和理由，所以我们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冲突是很容易发生在各种地方的，
你不觉得吗？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上的压力比较大，每一个人我觉得其实不论是从工作呀家庭啊，压力大了之后呢，就感觉到这个社会的怨气就会很大一点，或者说呢有一些矛盾在里边的话，就很容易像你说的会引发冲突。
然后冲突的解决方案，你们刚刚讲的冲突解决方案是什么，我就碰到过，又有一次在飞机上面，因为一上飞机就被告知要等2个钟头，于是一些山东大妈就开始大吵大闹啊，就大吵大闹的结果就是他可以有糖吃，他就下了飞机 去买东西。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所以这就造成。
那么还给他先了吗？他有优先权吗？比方说你在安排下一班飞机，那些又吵又闹的，他们就先得到了。
对，所以他会变成了，就如果每一次是这样的解决方式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
对，
所以在冲突的当中，其实。你觉得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在公司里头？
当然，
到处都有，
到处都有，
我觉得是
当然。
只不过公司的冲突呢，我觉得很少以特别直面的表面的东西。其实公司内部的一些冲突，很多是在内里的一种，就是暗里的一种角斗咯、嗯、或者说是一种，其实大家可能心里比较明确。
遇到过吗？
好
像听你这样讲。不太方便说出来，
因为
是啊，公司里的，我觉得一般的，大家还是尽量维持一个表面上的和平，不会在表面上
有没有说撕破脸，在表面上有一种直接的冲突，但是呢，大家都比较清楚，
在背后角力就是
对比较清楚，就是哪一个就是帮派了，或者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有一个一定的一个争执了，其实就会有冲突。
其实有时候碰到冲突的时候，自己，我觉得和性格你怎么处理也有关系。那我这个人是比较的属于谦让型的吧。我就记得有一次在邮局的时候呢，其实我去了已经把所有的信息都已经给了那个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在输信息的时候我在打电话，那么后面的男的就认为呢我是在
故意
耽误了人家，对对、嗯、然后呢就说的一句就是 That's very rude、你很野蛮，很没有礼貌的。哎，我好像听了一些，但是因为我很集中精力
去打电话。你确定是在说你吗？
对，因为你心里觉得哟，好像听了一句，似听非听着的样子，就没有再继续。然后等我打完电话呢，那个人他也就是把我的信息输完了之后交钱就走。当我走的时候，我就发现后面的人对我都冷，一个个好像都怒目相视一样、对，
因为他们在后面看不到前面的情况。
对，我就想我被误解了。那么这其实是一个冲突，但是这个冲突呢，我想我选择的是 没有去把它澄清，
嗯，
但之后
没有去解释，
自己心里还是
因为你没有，也是因为你没有听懂，没有完全听懂，
没有注意到，对，因为当时在打电话比较的这个，嗯，集中精力在我的电话上，所以就没有听到。但是完了以后，心里也觉得是还不那么顺，就是觉得因为我被冤枉了，
嗯，
对，所以就还是不是很舒服，
嗯
嗯。然后我原来看那个。就 Donald Trump 他有一个很这个出名的 apprentice 这个学徒吧，这个 show 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在那个上边的那个出现冲突的时候，大家处理就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处理方式，
嗯，一定要明确的表白自己，然后主动出击，
对，你要主动出击就是在别人对你不礼貌的时候，
嗯，
你是说你就接受了呢，还是说你要真是像浑身就是那个刺猬的刺都要硬起来一样，你要是全力反击。那么但是他那里边当然是了 Donald Trump 他的那种风格那种特点，
他是攻击型的，
他是攻击型的，
他是水向沙里攻击型的。
不过我觉得呢，我们讨论半天就是说冲突的解决方法，其实他应该还是要还原于你要认识到这个冲突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就是它的起因是什么，你才能去多了解对方的一个角度。
碰到的事每一天都有的给我眼泪，有的给我笑容，终于会珍惜花开，不怕花落，走过的曲折就全变成彩虹。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
我们仨还有你，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在前面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 womensa@liangyou.net。
那你说在婚姻当中，夫妻间的冲突一般是男的引起的多，还是女的引起的多？好像还是女的比较愿意挑起战争是吧，
就是看不惯咯，
这个也很难说，因为当男的他觉得他采取寂寞，刚刚说有一种所谓的他是退缩型，就他闷不吭声，他对事情造成冲突的时候他不觉得这是冲突，
嗯，
他觉得没关系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好像看起来好像是
女
的引起，嗯，
的，
可实际上呢是因为这个丈夫的闷不吭声，不去面对问题去做解决，
男的好像总是慢半拍。我就记得那个美国一个电影，它叫 Break Up， 我们翻译叫同床异梦，那里面有一个就是很经典的吵架片段，其实就是一个小事儿，他们那个是他妻子的生日 party 吧，聚会结束以后呢，他妻子叫他丈夫去把那些碗什么的就给刷了收拾了，他丈夫呢就有点懒了，然后说歇一会儿，这妻子就不高兴了，然后呢两个人就开始吵架，嗯，基本上那个吵架的过程呢就是这个丈夫跟着妻子跑，妻子在前面一直在指责他，他指责一个，他丈夫解释一个补充一个，然后呢就是你
倒垃圾，
对，
倒心里的垃圾，
是陈年老账，对，陈芝麻烂谷子的翻起来了。然后在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女的我觉得这个在吵架的时候脑子好像反应比较快，就把以前的事情都能记得起来，还记得清楚，然后她老公想一想，你说的对吗，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她嘴也比较笨，然后就跟着她一路一路的这样吵到最后，但当时的那个场景是一个不愉快的结束了，就是说最后她丈夫摔门而去。但就是说在冲突发生在夫妻当中的时候，我就想是不是有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女的嘛，我看了那个之后也觉得有点反思，那是在我和我先生冲突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我的嘴很快，很愿意说，很愿意吵啊。
杨帆讲这个呢，就是很典型的在冲突当中有一个类型叫做攻击型跟逃避型。
嗯，
那攻击型的一般主动攻击的那一个人他就得理不饶人，那退缩型的因为他反应比较慢，他的就言辞比较笨拙一点，对，那他就选择退缩，那但是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所以会日积月累，下一次又重复这样的模式，长久以后呢就会伤害两个人当中的关系跟亲密度。
嗯，
于是呢很多 在这些事情没有一件事一件事的解决，而是翻成年老账的时候，
对，
就很容易造成婚姻里头的破裂。
哦，你这个我可以提供一个分享一个，
嗯，
你提到这个话题，我就想，因为我跟我先生呢以前也有过类似，但是我们一般的选择不是什么攻击了，基本上我们是选择彼此躲开、逃开，就是说冷战或怎么样。后来我们觉得这样不太好，会伤害感情，就像王璐说的。那么实际上你没有解决到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方法呢，就是说一旦有一些个分歧产生或冲突产生的时候，我们就说 OK， 我们约一个时间吧，
就是等你们火气过了以后，
对，我们现在不谈这个问题，我们约两天以后咱们坐下来具体再谈一谈，然后我们就会发现确实两天之后呢，像你说的那个火气已经没有了，然后我们呢就是散步的方式去聊一聊谈一谈的话，真的就觉得会对这个冲突的解决有很多很多的，因为其实就是一个彼此的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啊，或者说有一个
对，因为大家来自于不同的家庭不同的背景，
是
不可能一样的，
它会有矛盾产生，
对，所以我觉得夫妻吵架的时候一定是不能揭短，而且就事论事，就讲今天
就
讲现在，
这个，
不能是把真是陈芝麻烂谷子都抓起来，
否则的话这个雪球越来越大，是不是？
对对，而且很伤害的，
父母跟儿女也是一样的呀，
真的是。
我就记得我以前好像总是听我的朋友就是怎么讲发牢骚吧，因为我自己其实我很感恩，我妈妈从来没有就是说很啰嗦呀，很唠叨，没有，那么她总是说很相信我，但是我朋友经常给我发牢骚，哎呀，就是说我在那做什么，他就好像在盯着我一样，是不是像王璐就说
的
呀，
父母觉得我很爱你啊，
我妈妈
关心你啊，
到现在会提很久以前
你犯过的错误，
不是还不是什么我犯过错误，我当时因为我妹还没毕业，她想买一台缝纫机，在我们家呢一直都没有人对手工有兴趣，我想哇，难得我的妹妹想要缝纫机，那以后咱们家都有指望了，
对，
那个缝缝补补的事情，那我就买了缝纫机给她，但是她买的是那个，当时真的是挺贵的，你想几年前就很久以前哦，当时都要2万台币，
是一大件，对，
都要
当年的时候缝纫机算是一大件了，
没错。然后
不
幸的是，不幸的是，我妹买回来以后没有让这一台缝纫机在我们家服役过，
就没有用它，
只用了很短这样一段时间。于是呢，从此以后，因为我妈妈又是对钱看得比较重的。他从此以后呢，一有什么事情他就提起这件事情，说什么
太冲动了你，
就
你妹妹听了是不是不高兴啊，这样子的话有没有引起就是母女之间的关系的冲突呀？
对啊，我妹妹常常要听这些事情，我也是常常要
听
这件
事
情。我妈就这个只是举一个例子，还不单是这件事情。那所以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最主要我后来是慢慢学习，我知道我不可能改变我妈妈，所以问题不可能彻底的解决，因为我不可能封住她的口，那我只能说达到和解。和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和平共处，也就是她在念的时候呢，
你不要听
我对，我就不太多的那种惹起我的情绪，这样去顶嘴啊，去回嘴，那当然有些时候她又会说我不理她哦，当他讲我不回嘴的时候不理他，那
可能会更激起他的怒火呢。
对，
还是要反馈啊，
还是得说，我就得说啊，那没办法呀，我们家没有人可以缝纫啊，就类似像这样，用一些比较幽默的方式把它解决掉。所以有些时候就是，冲突的起因里面，有些时候就是大家的期待值不一样，
是
价值观不一样，
是这样子，
对事情的看重不一样。比方像我们很多时候，你们一定有听过所谓的 people oriented 跟 task oriented，有些人呢是比较以关系为看重的，有些人比较看重工作上事情的完成，对不对？那所以在无论在公司也好，在我们家庭当中，或者是说跟朋友之间呢，比方我们现在谈一件事情，就我们两个期待值不一样嘛，于是我们产生一些的冲突要解决。有些人就为了息事宁人啊，我跟你是好朋友啊，一切都听你的好了，虽然心里头其实也不太开心。那另外一个人就觉得说，我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办好，即使你是我的好朋友，
我要坚持原则，
我要坚持我的原则，我不可以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就牺牲我的原则。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其实每个人，两个人、三个人，那就有肯定有三种不同的想法，
嗯，是肯定有火花，
肯定有冲突的。
所以这个带出一个观念，就不用害怕冲突，
对，
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期待，哎，可以让我们这个团队更精彩。
对，但你要互相尊重了，就是不要好像说哦你不一样，你一定要听我的，嗯、不是了。
冲突是很正常，就是你怎么面对冲突？
是，
对，
是。
去出了国之后，就发现有很多文化的冲突，比方说就是不同国家呀、不同民族的人大家通婚，那第一个生活习惯，这是有很大的。嗯，你喜欢吃 cheese， 那我喜欢吃的是小米绿豆稀饭。
嗯，
所以就这些地方呢，我觉得也是挺多。再就看现在今天有这么多的留学生，这些小留学生，高中现在出去
都算晚的了。高中
对，但是高中现在比大学的、原来就是说大学出去读的比较多，现在高中呢、已经提高了很多，大学相对就是下降了很多，
提前融入上。
所以呢、越来越多的孩子呢，在很小的年纪呢，就要到国外去生活，那么就有这些寄宿家庭。经常在微信圈里，大家也发这些，就是孩子在寄宿家庭里有好的，当然是说有好的，那就非常好，这些文化冲突各个方面的都可以解决得很好。那么还有一些挺难的，就是对于孩子在外边的生活，
因为他能力还有限嘛。
对，要是碰到一个不负责任，或者是说，
对啊，
对中国人都有一些歧视啊，或者是不同看法的，那么这个孩子在那里边就非常的难。所以我就
他也需要人好好的去
对，然后有父母就为了这个要出去，所以我就想啊，在这个看了这些之后，因为我自己有孩子嘛，所以就看了这些就比较的敏感，就想那么我想父母在准备孩子在一个很小的年纪留学的时候，真的要考虑到
心理上你准备好了没有。不过你说的这个呢话题，我倒想到我有一个朋友今天早上啊，刚刚我们还讨论这个话题，就是说他在美国工作了大概十几年啊，然后回国之后呢，有人就问他你在美国的时候的那些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感受，然后他就说好像我还没有融入到那个主流。
人家他们有一篇文章就讲了这个孩子什么时候，就是说小学就是出去读的话呢，他是90%的西方文化，10%的中国文化，越往大，尤其是说你要是研究生出去读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
你没法融入的，你永远就是保持着你生长环境里的文化。
但其实呢他就想说呢，后来你听到他后面的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他觉得他没有融入进去，那好像有一点点沮丧了，但是呢他就说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其实没有必要你完全融入的，
你自己 happy 就好了。
对，就说其实他，你就把这个地方想成是一个大的一个沙拉缸，他没说是染缸，他说是一个沙拉缸，
你丢被丢进去是葡萄，你还是葡萄，
这么多的东西沙拉，我
是黄瓜，
对，然后呢
什么都在里面，
有的会用一些 sauce， 有时候都不一定用，但是呢每一种东西食材都保留了自己的个口味，但它放在一起呢就形成一个非常有特色。
可是你要被做成沙拉还是可以吃的
不能太大的冲突。 OK 了，那他就说 OK 了，那我就想我就到一个
你
mixed， 就是一个混合的一个，
你
就 OK 了。
如果一用不冷不热的水然后冲出来咖啡，结果奶是奶，什么
没有
咖啡是咖啡，它是
那不一样，
那就很难喝了。
那个是需要分子真的是直接融入的，所以说呢，你就不要去做那个，你要去做那个沙拉咯。
对，当我们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它可能带来积极的，就是让一个人生命可以成长。但是也有可能带一个很破坏的，可能伤害。
为何常常和世界保持距离，关上心门不让任何人进去？为了保护自己，害怕面对自己，说来说去全都是自己。不过这个世界像是骨牌效应，每个人和每个人都有关系，你拉我就前进，你笑我就开心，整个世界全都有关系。把心拉紧，手握紧，有什么事情搞不定，一个小小决定就能改变彼此的距离。 把心拉进头房里，有什么难关过不去？我们眨眨眼睛才发现彼此多靠近。常常和世界保持距离，关上心门不让任何人进去，为了保护自己，害怕面对自己，说来说去全都是自己。不过这个世界像是骨牌效应，每个人
朋友你好，我是罗文辉，又是我和你见面的时间了。如果两个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呢，要注意，就是讲话要短啊，不要唠唠叨叨，要自觉，要不伤害对方，要冷静，而且呢，不要做决定。这个说法挺有道理啊，我基本上很同意，特别是提醒女士们啊。啊，讲话呢，真的要短一些，少一些。你跟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千万不要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因为呢，一般女士们呢是比较爱讲话的。我已经说过很多次，女性一个特色呢，就是通过讲话来表达心里的感觉啊、情绪等等。所以呢，如果女士们跟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呢，有矛盾的时候呢，哎，心里面肯定有很多很复杂的情绪，很多怨言啊、脾气啊、生气的事啊、甚至苦读啊、咒诅别人的这些感受啊，哎，都会通过语言呢表达出来。那么很自然，讲话就是唠唠叨叨、唠唠叨叨，甚至呢充满很多真的很恶毒的话，对不对？这个时候平时如果一个女士讲话太多呢，男人就很害怕，很不愿意听，觉得讨厌，唠唠叨叨嘛，没完没了的。那你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对方根本不想听你讲话，那这个时候就更需要讲话尽量短一些，简单一些。所以呢，女士们就需要更大的这个控制能力，好好的控制自己，千万不要说太多的话。那么冷静呢，当然也是重要的啦。女人都是特别有感情的，其实男人都有，但一般来讲呢，女人的感情比较丰富。那在你跟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呢，要尽量的保持冷静。当然说是这样，但是做出来真的很难呐。但是呢，如果你没有一个冷静的头脑的话，你就很难做出一些准确的分析，也难做一个准确的决定。所以呢，要保持冷静很重要。但是谈何容易呢？因为人本身就是很容易呢受这个情绪控制。那我建议啊，如果你跟人有矛盾、有冲突的时候，保持冷静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暂时离开现场。除了不要讲话，除了尽量少说话以外呢，最好离开现场，跑到别的地方去。那当然你这样跑开呢，可能对方以为你想逃避，你想逃避责任，你想不负责任。哎，你可以在离开以前呢，清清楚楚的跟对方说啊，我现在暂时不谈，因为我很生气，我脾气不好了，现在我怕我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怕打人，所以呢暂时不谈这个事情，明天或者什么什么时候，清楚的说什么时候我们再来谈这个事。那么对方呢，如果能在这个时候听到原来你还是一个有承担的人，你答应了明天再谈，那他大概呢也会容许你暂时离开的。那当你离开这现场的时候就好很多了。 你的心情呢就会比较冷静，容易啊冷静下来。就算一个平时很冲动的人呢，在这个时候因为你离开这个现场呢，对方不会再啊说一些挑衅你的话，那你就比较容易有一个客观的头脑去想东西啊，去分析事情啊，更不会呢因着对方在那儿唠唠叨叨，你就火上浇油的就把事情弄得越来越严重啊，越来越难处理。这个时候你可以比较客观的去分析事情，有逻辑的去找出整个事情啊这个来龙去脉，这样呢就可以更容易解决这个冲突。那如果你发现你自己还是一个哎呀逻辑能力不太强的人，还是比较冲动的人，还是一个思想比较乱的人，那怎么办呢？最好找另外一个人，一个比较客观的比较冷静的人跟他谈谈啊，甚至呢找一个辅导员。因为呢跟人谈话的时候呢，一方面可以宣泄你内心的一些不好的感受压力，同时呢也可以听听别人的意见。那么当然呢最好要听一个比较客观的人的意见，如果呢他也是个很主观的人，又或者呢他很有偏见的，那可能你听到这些所谓意见呢也是不太好的，没有帮助，甚至呢把这个事情更搞砸了，那就不好了。罗文辉又要送你几句话了。罗老师说，冲突因为价值观，自命看法非一般，坚持己见争口气，天天烂打又死缠，如果希望言归好，互相尊重留空间，稍安勿躁保冷静，寻得解决好方案。好了，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下回再见。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我们仨还有你，
我们仨当然还有你。
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看法？快快来回应吧。
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请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我们仨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谢谢有你们陪我走这一程，在天最黑暗的时候点亮一盏灯，因为有你们关心，所以我才可能让自己的心勇敢几分。谢谢有你们陪我过这一阵，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了我最真，时间可以慢慢等，把思绪用爱浇温，让冷却的快乐重新沸腾。是你把幸福悄悄放进我的手心，像风吹拂着白云，总是不着痕迹。我闭上我的双眼，就能感觉得到你那么清晰，是你。